欢迎收听彼岸风景第39集。同样的航海，不同的结局。在印度南方城市科钦海边，有一排中国渔网。所谓中国渔网，在南方水乡长大的人都很熟悉，就是用四根竹竿挂住网的四角，再把竹竿的顶端捆在一起，用一根更长的竹竿挑着顶在岸边，再用一根绳子控制网的上下，这样把网放在水里，过一段时间把网拉起来，进入网里的鱼虾就可以被捞起来了。这种网可大可小，小的就像一张床一样大。在小河小溪里捞鱼，我小时候就玩过，大的可以到上百平方米大，比如在长江边上常见的网，要好几个人借助杠杆的力量才能拉起来。在印度海边的这些中国渔网，据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传过来的，变成了当地捕鱼人的传统手段。在此之前，当地人捕鱼只会用鱼叉，这一捕鱼手段延续了几百年，直到被更加先进的手法所替代。现在这些中国渔网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当地人表演如何用这些网捕鱼，游客可以一起参与下网收网，然后给当地人一点小费就行。郑和下西洋连续七次，几乎每次都到了印度西南端的古里，当时这是一个小王国，就是现在印度的卡利卡特港。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从龙江关起航，返航经过古里时，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4月初在古里去世。郑和葬在古里后，一些侍从和守墓人也留了下来。郑和的船队由太监王景洪率领返航，1433年7月返回南京。现在的卡里卡特港已经没有了郑和墓地的任何踪影，据说那些留下的守墓人后来因为洪水迁到了现在的科钦，把中国渔网也带了过来，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现在南京有郑和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路，墓按照伊斯兰风格修建，因为郑和原名马和或者马三宝，是回族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南京的郑和墓最多就是衣冠冢，他的肉身还在印度谷里，但已经了无踪影。郑和下西洋是中国黄土文化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奇迹，因为中国2000多年的文明一直是背对海洋的，在近代之前，海洋文明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统治者的法眼，禁止老百姓出海倒是历朝统治者都在做的事情。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理由也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宣扬大明威德，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一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成祖移惠帝往海外，欲觅踪迹；一说是为了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等说法，后两个理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明朝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战略思想。如果真能有这样的高瞻远瞩，也不至于七次下西洋，差不多耗空了明朝一半的财富，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最大的理由更应该是成祖移惠帝往海外，欲觅踪迹，顺带着宣示中国富强。郑和到任何一个落脚点都是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厚往薄来，四处馈赠，既没有建立有效的贸易关系，也没有争取利益的殖民需求。迄今为止，郑和下西洋在当地的影响， 除了几张中国渔网之外，也已经了无踪影。西方在此稍后也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瓦斯克·达·伽马于1497年奉国王之命，率领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在阿拉伯航海家的帮助下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古里。他到达古里的时间比郑和晚了70年左右，他的船队和郑和的船队相比也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他在印度抢夺了宝石香料后回航，由于感染了维生素 C 缺乏症，船员死了一半以上。郑和下西洋七次都没有因为维生素 C 缺乏病船员大批死亡的记录，估计他们早就知道船上备着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重要性了。西方人航海的目的性明确，就是为了开展贸易，掠夺财富，寻找可以征服的殖民地。亲善与友好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如果遇到强的对手，就友好贸易；如果遇到弱者，就烧杀抢掠。在1502年的第二次航海中，达伽马匍匐一艘阿拉伯商船，他下令将船上几百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在持续了长时间的战斗之后，司令以残暴和最无人性的手段烧毁了那只船，烧死了船上所有的人。达伽马还下令卡利卡特城的扎莫林驱逐该地阿拉伯人，遭到拒绝后，他命令无敌舰队轰炸这座城市整整2天。扎莫林只好派大祭司去和达伽马谈判，但达伽马割了大祭司的耳朵和嘴唇，并缝了狗耳朵上去，赶走了他。这种行为，郑和他们一定做梦也不会想到，也会耻于去做。郑和他们都是为了把东西送给别人，而不是去抢别人的东西。1524年，瓦斯科·达伽马被任命为印度总督，9月到达古阿，生病后12月死于科钦。今天的西方依然把达伽马当作英雄看待。葡萄牙文学中的全国史诗有相当一部分描写新航路的发现。达伽马被认为是唯一成功开拓葡萄牙海上贸易的探险家，最先连起了非洲与亚洲的航线。新航道的打通是欧洲殖民者对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开端。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辉煌千年的中华帝国也未能幸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我们在印度找不到任何有关郑和的痕迹，但在卡利卡特有达伽马的登陆纪念碑，在新德里的博物馆和科钦的印度海军博物馆可以看到达伽马的照片和资讯，在科钦的弗朗西斯教堂还有他的衣冠冢。印度人讲起瓦斯科·达伽马好像还有一点骄傲，给人挨了打就服气的感觉。同一时期的航海家郑和与达伽马的结局以及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是如此不同。中国在郑和之后开始严禁航海，终于走上闭关自守的衰退之路，直到被西方用大炮撬开大门。到今天为止，中国在海上文明的建设方面也乏善可陈，而西方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之后迅速开始了疯狂的全球掠夺和殖民，打通了走向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在剥削全球的同时，也把西方思想和文明带到了全球，为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面对同样的航海和不同的结局，我们只能说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眼光和目的的不同一定会带来不同的结局。 或者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贪婪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没有贪婪之心，又如何能够征服世界呢？贪婪是西方国家走向征服世界之路的原动力。如果换成一个好听点的词，就是进取心。彼岸风景，作者俞敏洪，演播浩金，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